我们晚上来读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十七章啊，我们要从第一节那个读到第十六节，我们把全章读一下，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问题的把它读一下，请弟兄们先来。
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
上一次哈，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和十七章啊，正好和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七章是遥遥相对。那么约翰福音第六章呢，就讲到主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啊。那么到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讲过，在节期的最后的一个大日的时候呢，他在那里说啊，信我的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那么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生命的活泉啊。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呢，看见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呢，他们要求食物啊，神就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那么到了第十七章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到了什么？来到逊的那个旷野，再往前走到利非定这个地方。这个利非定这个地方啊，大概已经是非常靠近西乃山。那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啊，他们来到一个什么呢？非常干旱的地方。按照这个当地的地理情况告诉我们呢，那个地方哈，是除了石头除了灰尘之外连树都没有啊，连草也看不见，这么一个干旱的地方。所以当这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呢进到这样光景中的时候呢，他们实在是渴了，所以他们就向摩西来争闹，说要让摩西给他们水喝啊。那我们知道在这里呢，他们这个试探神啊，摩西说他们试探耶和华。那百姓呢向着这个摩西也发怨言啊。那这个发怨言呢，每次发怨言的时候呢，你看见他们都是怎么，都是提到埃及啊。因为在埃及的那个光景啊，在他们里面是一个深刻的印象。我们看见今天啊，有很多神的百姓呢，当他们遇见这些困难的时候，又是林里面干渴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现象，就常常为仇敌说话啊，想念世界的好处啊，这都是今天基督徒软弱的时候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会看发现今天。在新约时代中，神的百姓啊，所表现的跟旧约有时候差不多啊，因为我们呢的经验都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所以我们很容易就用这个世界的这种情形呢来埋怨啊。那么在这里呢，这个摩西说他们是试探耶和华啊，那他们不仅争闹啊。我们不仅发怨言，在这里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就是试探耶和华。在民数记第十四章二十二节，圣经记载说啊，这是耶和华神说，他们十次试探我啊。所以你看见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呢，试探神几次，神都记下来。我相信将来到主跟前去之后呢，恐怕我们那里也有记录啊。这个，那我想在这里呢，恐怕是不想应该是头一次的试探，不是提到这个试探吧？他们是试探耶和华。那我们知道神哈，我们的神从来不试探人啊，只有魔鬼呢被称作试探人的，并且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呢，保罗也曾经讲过哈，神叫我们的试说允许我们受到的试探呢。是无非我们所能忍受啊，他说当你在忍受不住时，神总会给你开条路，所以这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最好不要试探神啊，我们应当怎么样呢？应当充满信心啊。 那他们在这里跟摩西吵闹的时候呢，当摩西对他们说，他们甚至怎么样拿石头把摩西打死啊！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的火爆啊，那个整个情况呢，那个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危机的。那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哈、啊，他们刚刚在前面啊，才经历了一个大的神迹，对不对？神从天上降下玛拿啊，又用大东风把鹌鹑吹来给他们啊，他们刚刚经过一个神迹，但是很快的，好像呢，他们就又落在一种不幸的情况里面。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多次讲过啊，今天在地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们也相信神迹，我也信神迹啊，但是我们晓得神迹不会产生信心啊，我们要记得。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有这种想法，如果神给行个神迹的话呢，那我们教会大概就复兴了。弟兄姊妹们，圣经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看见的神迹都是什么大神迹，对不对？他们从这个红海经过啊，在埃及十次神的大审判，那都是不得了的大神迹啊。那么到了这个旷野里面，神降玛拿给他们吃哈、啊。这都是不得了的神迹，对不对？但是你看，经过这些神迹，百姓们有没有信心呢？并没有产生信心啊。那么摩西有信心，摩西是怎样有信心呢？因为摩西跟神之间有交通。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乃是建立在我们与主的关系上啊。你对主的认识，对主的经历啊，那个才会叫你有这个真实的信心。不是看外面的神迹啊！今天我们有时候太被这一些的东西所影响了，神迹不会产生真正的信心。你看这里很显然告诉我们，他们刚刚经过一个大神迹，到了这里他们又对神又不信任了，对不对？他们既然看见神能从天上降玛拿，他们应当相信神会供应他们水喝的，对不对？他们不应该去怀疑这个。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教训告诉我们啊，只有我们跟神之间所建立那个直接的关系，那个才是最可靠的。所以摩西是一个活在神跟前的人啊，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呢，他与神之间有交通啊，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当时这两三百万人在这个旷野里面呢，在这里有一个人他跟神之间是有交通的，那就够了啊，因为他跟神之间有交通，所以怎么样呢？他就可以带领这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的百姓呢，在旷野里面行走，他就可以能应付这么大的需要和难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中也是这样，只要有一个人能够跟神之间保持这样一个活的连接的话呢，这个整个教会光景都会好的。何况今天的弟兄姊妹们不是一个人啊，许多的人跟神之间都建立有好的关系，那我想教会的光就更丰富了。我们的确看见今天地上的教会，有的聚会真正可怜了，一直都活在什么那种外表的活动啊、知识里面。你在那个整个聚会中看不见一个人跟主之间的能有这么活的一种的交通的建立，所以那个聚会常年都在枯干的情况底下啊。就是那么，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看见，就是因为摩西一个人跟神之间的这个活的连结，就能怎样应付两三百万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的需要。所以你看见我们跟神之间这个直接交通的关系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摩西不需要建立把他的信心建立在这些神迹其实上，因为什么？神迹其实太容易了，对不对？这对神来讲根本没什么难处啊。重要是什么呀？摩西认识神，摩西跟神之间呢能够像朋友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呢在神跟前啊，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关系。所以尤其在教会里面的领袖们，他们应当和神之间建立这种直接的关系。所以因此呢，摩西到有这个困难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回到神面前去祷告去了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今天呢在地上神百姓的难处呢，不是用外面的方法来解决的啊。我们现在今天教会的地上啊，有些东西叫我们实在心里面看的真是觉得很难过的啊，那么多的 counseling 的人啊，用了那么多世界的方法，也能解决神百姓的问题吗？解决不了的。弟兄姊妹们，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怎样？把这个问题带到主跟前去啊， 不是用我们人的这个智慧，用我们人的经验来怎么样把问题带到主跟前去。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摩西碰见的这个困难是很大的啊，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啊，在这么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加上无数的这些牲畜，对不对啊？哎呀，那是一个多么窘困的一种光景呢、啊、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们，摩西怎样回到神的跟前，回到神的跟前。所以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感谢神，我们的神实在是有怜悯的啊。他既然负责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爱他们啊，就像今天的神救赎我们一样。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神爱那些信他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到底。所以神绝对负责任啊。所以虽然以色列的百姓因着这里有了这个怨言，但是神怎么样，神也没有说是惩罚他们，神在这里这样人就为他们预备这个供应啊。所以呢这个第五节呢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啊，带领以色列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过去，他说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我们知道这里这时候神说话了。这个河烈我们晓得哈，在西乃山呢也称作是河烈山。其实呢这个河烈呢是西乃山的一部分啊，这个地方呢可能是呢比较他们靠近西乃山的时候呢是最前端的这个部分。那么有人告诉我们，河烈这个地方哈，是可以说西乃半岛上面可以说最干旱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哈，那个白天呢，那是人都活不下去的，那个烈日暴晒，一片的荒芜啊，连草都没有的，只有石头。所以那个地方，所以河烈的磐石，一个大石头在那里啊，除了石头之外呢，没有别的。所以难怪哈，我想今天呢，如果我们凭眼见不凭信心跟随主的话呢，你来到河烈这里，你也会一样发怨言，对不对啊？把你引到这么一个旷野地方来，你眼睛一看，这还活得下去吗？对不对啊？哪里有水呢？这么多人啊，那已经大家已经干得不得了了，可见他们在走的时候已经有忍耐了，把袋子里面的水啊，恐怕也都喝光了啊，喝光了啊，他们可能还忍耐一段，到实在是渴得受不了了，所以他们就发怨言，对吧？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有的时候啊，神的答应啊来得缓慢呢、啊，是为了试验百姓的信心。神不是说不顾他们，神怎么会不顾他们呢？对不对啊？神刚刚才从天上降麻辣给他们吃，怎么会不顾他们呢？一定会顾他们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有时候神的这个回应呢来得缓慢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就会动摇啊。所以有的时候神的还没答应我们的祷告啊，哎呀。里面就晃动得很厉害啊！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的跟旧约百姓的相同的一种状态。那么其实呢，神是怎么？神是考验这个百姓的信心。所以现在呢，他就叫摩西说呢，你带着几个长老啊，那我们感谢神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原则都是从起头到末了都是一样的啊。他这里没有叫什么，没有叫这个摩西一个人去做，带几个长老就什么呢？身体的原则啊。那么这里呢，几个长老不是所有的长老，对不对？那几个长老的话呢，也有什么包括得胜的原则在里面。就这班人有信心跟着摩西一起去的啊。他摩西拿着杖去的，他们有几个人就跟着一起去了啊。一个是在身体的原则里面，另外一个呢，他们怎么样在得胜的原则里面啊？他们能跟摩西一样有信心啊，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出去拿着杖出去，如果没有事情发生的话呢，摩西不仅被他百姓用石头打死，他们也跟着一起也被打死，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蛮紧急的一种光景，但这里也说明的侍奉上面的一种的原则啊。那到了那个河烈的磐石那里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不是凭着摩西的信心和这班长老们的信心，最主要是怎样呢？是因为神站在他们面前啊。所以呢，我们晓得信心可以引进神的行动啊。圣经呢，信心呢带进神的祝福，信心呢带进那个神的大能啊。 不是信心本身有什么了不起，乃是因为信心所依赖的、所信赖的那一位啊，是有全能的。所以今天呢，神把信心给我们。如果呢，我们的信心不能够达到主身上的话呢，那个就叫做什么？叫做自信啊！你自己以为自信。今天在侍奉上也是，有很多人说我们，你看看那个表现的信心呢，那个里面没有主耶稣，他好像抓住几句主的话，好像很有信心。信心一定要建立在什么？建立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啊！那个信心才产生真实的果效。所以呢，当神站在他面前的时候，这说明什么？他们这个行动啊，那摩西拿起杖，几个长老一起去的这个行动呢，是一个信心的行动，神印证这个作为，印证他们。所以呢，在那里呢，这个神就吩咐他说：“你要击打磐石，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啊，这是一个神奇，对吧？在那么干旱的地方啊，你就挖井恐怕也挖不出水来啊。那么就打磐石，怎么会出水呢？这个真是奇妙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都有圣经的预表的意思在里边。今天我们很清楚，那个磐石是谁的？就指着基督说的。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呢，保罗讲到，那个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啊，就是基督啊。那么这个磐石就指着基督说的。那么为什么要用杖来击打这个磐石呢？那弟兄姊妹，这里他讲说呢，就是你先前呢，摩西所用过的杖，这根杖呢，曾经叫红海的水分开过，对不对？啊，这根杖呢，曾经带过大的审判到埃及啊，所以这根杖对摩西来讲，就是他怎么，他的经历，他的信心啊。所以呢，神现在呢，要叫他重新在他与所有的经历里面再加上新的经历啊。因此呢，这是今天主给我们的带领啊。我们感谢主，在过去的年日，主引导我们有很多奇妙的经历啊，那么有许多宝贵的经历。现在呢，神叫在这个经历上再加上啊一个经历，所以叫他拿着先前用的击打的那个杖呢，拿来击打这个磐石。啊，我们知道这个击打磐石哈，这个主要的预表就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说的，他圣经称他为万古的磐石，是吧？永久的磐石啊，永久的磐石为我们怎么样裂开了啊？这是经过神的击打啊，所以主耶稣基督若是没有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遭受这个击打，没有从死里复活，没有得到荣耀，圣灵就不会降临。所以你这个击打磐石流出活水。你看见这一幅图画就说明什么？说明主耶稣的死引进圣灵的活泉啊，引进圣灵的祝福。所以这个都是有实际的预表上面的意义啊。所以呢，一定要在十字架的经历之后呢，才会有真正圣灵的降临啊。在这里就在这里呢，以色列百姓经历这些，当初当然他们不会明白这个了，是吧？那恐怕连摩西也不能完全明白啊。摩西觉得神奇怪了，为什么叫他拿磐石拿杖打磐石，从磐石里流水是什么意思？他不晓得在几千年以后啊，那么在西乃山上要发生，不在这个加略山上要发生重大的事情。并且呢，我们看见在神永远的计划里面，现在呢，在一个预表的光景中把它说明，当时百姓都不明白的。今天呢，我们这些经过了五旬节以后的圣徒们呢，我们读圣经，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当初这个呢，只不过是什么一个预表的说法，这就说明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里面，神要用天上的活泉，用圣灵所引进的这个生命的水流供应我们啊，这个呢是叫我们里面永远不渴的。那他们在那里哈，这个行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就给了什么？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玛撒的意思就是试探，又叫米巴，也是争闹的意思啊。所以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哈，弟兄姊妹们，每当我们有一个经历过之后，为什么要命名呢？命名就说明那段的经历啊，一个记号在那里。 所以将来我们到主跟前去的时候，你也看见你这一生经历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标记在那里的，有的时候是玛撒，有的是米利巴都有的，对吧？那就说明哈，他们在那里曾经经历过一个失败。其实呢，这个哈试探最可怕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有姊妹，你有没有常常有时候听见过神的百姓这样讲？神真在我们中间吗？啊，我们有主的同在吗？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有这种试探啊！我们要有一个坚决的信心，相信什么呢？神是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的。主的应许是这个，当然神在我们中间了，对不对啊？我们不要有这种事，因为主怎么会不在我们中间呢？当你蒙恩得救之后，圣灵就住在你里面了。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话说什么？是永远与你们同住，对不对？同在，所以主在我们里面啊，这个我们永远不要有这种的怀疑啊！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在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行走这个旷野的时候啊，他们很容易犯的错误啊。那么到了第八节以后啊，现在开始他们要遇见了一个征战啊，这也其实也是主的带领啊，你们吃饱了喝足了，现在开始打仗了。那这也告诉我们，属灵的征战呢，神从来不叫我们饿着肚子枯干的去打仗哈。今天有很多神的百姓呢，这个要打属灵的仗啊，但是呢灵里面不饱足啊，也没有得过滋润，高油的滋润，人家就开始去打仗了，那你非打败仗不可啊。现在神呢让他们呢这个吃饱了喝足了，然后怎么样把他们引到这个属灵的征战上。你记得在马太福音哈第四章那里，主耶稣进入这个旷野里面忍受仇敌这个试探的时候啊，他的那里有讲到他被圣灵充满啊，圣灵充满他啊，路加福音记载他被圣灵充满啊，然后圣灵就催促他到旷野里面去。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在神的灵啊的这个充满的光景中，那么你才能进入属灵的征战。那什么叫圣灵充满呢？就是让圣灵来接管一切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打胜仗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当他们在这个米利巴这里啊，他们有了得了神活水的供应之后呢，现在开始他们要进入这个属灵的征战。那我们晓得在这里哈，这个征战呢跟从前呢神为他们的征战有点点的不一样。在这里呢第九节呢说，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那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啊，都是耶和华神怎样的直接跟他们直接为着他们征战，这个时候要选出人来征战。弟兄姊妹们，这个呢中间呢包括着重要属灵经历的原则在里面。我们晓得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和罗马书第八章啊。罗马书第六章呢讲到我们的旧人与他已经什么同钉十字架，这告诉我们说什么？这是主为我们做成的啊，主要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这个征战是主为我们打的。但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就是什么？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弟兄姊妹们，那指的对付我们的肉体说的。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上面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有个认识，这个整个大的战争来讲的话呢，主已经完全胜利了啊。那么现在呢，神叫我们还活在地上呢，这个征战呢就是天天为着我们这个肉体来打仗啊，或者说我们学习跟我们的肉体来征战啊。所以有弟兄们讲得很好，这个救人呢只有一个啊，圣经是单数，肉体的千千万万个啊，每个人身上都有肉体。那么这个肉体呢征战呢是需要我们这样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征战啊。所以你看这个圣经的真理啊，时代都是一贯的啊，它从头到尾的没有什么矛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 摩西呢叫约书亚呢去选出人来和亚玛力人征战。那我们知道哈，这个亚玛力人呢，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他有一个预表，他预表什么呢？他预表在我们肉体中间呢那个最强劲最好战的一种力量啊，并且也是一种最诡诈的一种的力量。所以呢，因此呢，在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亚玛力的时候，神都说什么要把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把它除灭啊，要把它除灭。为什么神这个对付亚玛力人呢这个特别的这个严厉的？因为此面我们知道圣经中间啊，以色列人很多的仇敌啊都有预表肉体，那么但是他预表肉体的不同的方向啊，比像是摩亚人呢、亚门人呢，这些都是肉体啊，但是他肉体代表不同的一种性质。这个亚玛力人呢是这个肉体中间呢这个最强劲的啊，这个亚玛力人一过境的话呢就全部都给你扫光了，那并且呢他们很诡诈。在这个生命记啊第25章17节到19节这里曾经记载说哈，那是摩西后来重新回头讲述他们旷野经历时候提到亚玛力人说什么，他这个亚玛力人都是什么，趁你们疲乏困倦的时候呢，他说击杀那些什么近后边软弱的人，这个亚玛力啊是专门的对付这些人的。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你啊在教会的生活中你最好不要走到后头。有人讲说哎呀让他们跑前头呢，我们在后面亚玛力人。所以你这个走后头的你就小心，的确今天很多基督徒啊这个不够好好追求主，到最后都被亚玛力人吞掉了。他趁着你那个疲倦，所以跟随主什么，我们今天啊在外面的肉身上可以疲倦。但灵里面永远不要疲倦啊，要心灵强健的活在神的跟前啊，不困倦啊，跟随主啊。这个灵的里面刚讲，你身体可以软弱，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遭遇一些的环境，但是灵里面的光景绝对不能软弱啊。所以这个亚玛力人专门欺负这些人啊，所以这以色列人他们几百万人在往前走，对不对？有一些就是拖拖拉拉在后面的，那些都被亚玛力人吃掉。所以今天跟随主啊，这个还是要跑快一点比较好啊。所以不要以为说落在后面呢不要紧，让他们去，前面的敌人呢还不可怕，后面那个才可怕啊。所以我们发现好些基督徒不太懂得这个原则啊。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们把这个亚玛力人的历史稍微看一看啊，在创世纪36章12节里面讲到他乃是以扫啊，这个以扫的孙子。
36。
他以扫的儿子呢，他又娶了个小妾啊，那个小妾呢，那个叫做廷拿，那个生的一个儿子叫做这个亚玛力啊。所以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这个以扫是代表肉体的家族的，是整个肉体的这个祖宗啊，所以从他产生出来的其中有一小支叫做亚玛力啊，这个，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哈，这个人的肉体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今天只讲肉体的肉体，对不对？这个肉体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族啊，里面那个复杂的很呢 今天我们讲肉体的时候，我们光一句话，比如圣经不是这么讲，圣经讲的很详尽的，分的很多的啊，那么其中呢，他一个孙子就是亚玛力啊，很厉害的。那在这个民数记24章那里20节那里说，巴兰呢，那个不义的先知巴兰呢，出来这个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在这里曾经有一段话想说，他看到什么？他看到地上的列国啊，他看见这个亚玛力，为什么？他这说亚玛力原为诸国之首啊！你看看，哦，那个时候那个是民数记24章20节，称他为这个诸国之首啊！你看这个亚玛力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强盛啊。那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呢，同一个王扫罗呢， 他就是栽在这个亚玛利人手里了，对不对？那个时候神呢叫他去把亚玛利人把他除灭，结果呢他们把亚玛利人打败的时候呢，把那个王啊叫亚甲都俘虏来了。圣经记载说什么呢？这个扫罗呢跟他的百姓呢就这个怜惜亚甲，又看这个亚甲长得不错啊，然后呢又觉得他们牛羊中间呢有些是好的，所以他把那个不好的都杀掉了，然后呢就把这个亚甲王呢保留下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呢大大的得罪神啊，结果因着这件事的缘故呢，我们知道后来扫罗神也不要他做王啊，是扫罗的失败，失败在亚玛利人的手中。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就告诉我们说呢，在我们的肉体的生命中间呢，你没有办法胜过亚玛利的这种情况啊，结果呢就有些失败啊，肉体里面的一种力量要很小心的。那我们知道在大卫逃亡的年间啊，他也曾经的受到亚玛利人的这个攻击啊，有一次亚玛利人把他们人偷偷掳去了，那么后来呢这个大卫呢重新回去击杀这个亚玛利人，把他的产业什么都夺回来。那个记载在沙漠的记上啊，第30章第18节那里记载这个故事。那弟兄姊妹，你晓不晓得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一个亚玛利人是谁？你知道吗？有没有谁能知道最后一个亚玛利人是谁？这个哈，就是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一提以斯帖记，大家就知道是吧？那个谁啊？大家晓得那个是谁啊？叫做哈曼啊。这个哈曼是圣经所记载的最后一个亚玛利人。那么这个亚玛利人最后怎么给他挂到木架上去了？那我们晓得是等于是今天借着十字架把他对付掉了，所以最后一个亚玛利人给他除掉了。所以你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读这个亚玛利人这段的历史啊，很有意思的。所以在这里哈，那么他们在利非定谷的时候碰见亚玛利人了。那这次摩西出去征战的时候很有意思啊，摩西没有自己带着人去打仗，对吧？啊，那摩西怎么乃是要什么？要这个年轻的这个约书亚，你去找出人来啊，那么去出去征战。那我们知道呢，这一方面说出什么呢？在神的百姓中啊，这个年长的为年轻人安排机会去操练，这个叫培养后代。所以在这个属灵侍奉上面啊，有的时候青年弟兄姊妹啊，遇见困难的艰难的时候呢，你要让他去经历一下。我觉得我们从前有些年长弟兄们呢，太爱护年轻人了，他们一发现难处的时候，他都是出面去替他把他挡住了，他把那个年轻人该学的功课他都替他学了，所以那个年轻人没学到什么功课啊。所以你看见摩西很好，摩西在这里他知道年轻人需要栽培的，所以他培养后代啊，这个在教会的侍奉上也是很重要的，要叫后代的人呢这个能够产生一些好的一些侍奉主的。他这个叫这个约书亚去选啊，那也就是培养那些什么可以栽培的人。你记得保罗曾经对提摩太也这样讲过，对不对？你要交付那些什么可以交付的人，对吧？就教会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你看那光景很好的，你可以交付他的嘛，所以要选出这些啊。我们也知道这个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叫什么？蒙召的人多，怎么样？选上的人少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面，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原则啊！我们要成为怎么样？成为一般蒙被选上的人啊！你不仅蒙召了，要被神选上啊！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约书亚就去呢，这个找到了一般的人，然后呢就带着这班人呢下到谷中了，去跟这个亚玛利人征战。那弟兄姊妹们，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啊，就是说什么呢？摩西要训练亚玛利人呢，训练约书亚这个什么对付肉体。所以对青年弟兄姊妹呢， 在侍奉上面第一个应当训练他们的就是叫他们学习怎么样对付肉体。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哈，我们都是爱护年轻人，有的时候都是爱溺爱啊，因为年轻人呢都没学过怎么样对付自己的肉体啊，所以你会看见现在青少年中间呢，这个肉体的力量很大，那个无形的东西非常厉害，他们今天这个时代很自由啊，他们很放纵的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很管理他们变得很困难，对吧？所以一个年轻人如果在主的手中要能成为有用的人，他从年轻时候他就学习怎么样对付肉体。如果这个对付肉体的功课不能从年轻时候开始，到以后在老的时候很困难的，非常困难的。我曾经讲过嘛，这个荣教师告诉我们说，这个小鸡啊容易对付，变老母鸡就难对付了。我永远记住他的话啊。今天呢，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这个对付肉体啊，趁着年轻的时候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教会里面慢慢去带领这些年轻弟兄姊妹的人会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们学习认识肉体对付肉体的事情。所以一个人呢在主手中能不能有用啊，就看他对自己的肉体的对付是到底怎样啊。我们知道在侍奉上人是很容易表现肉体，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讲啊，年轻的基督徒啊，对付肉体是初期跟随主最重要的经历之一。所以圣经呢在这里给我们举了这个例子，非常好啊。那这个摩西叫他这个下山去带着人去跟亚玛利人征战，那摩西做什么呢？摩西不是说躲在帐篷里就是休息去了，不是的啊。摩西怎么样？摩西就上山，上山怎么样呢？上山带着亚伦跟户儿两个上山去祷告去了，他就在山上怎么样举手，哇，这个征战是非常的艰苦啊，所以这个年老的人呢，他也没有放松他自己，对不对？所以年轻的在山下打仗，年长的在山上祷告啊，这你看这幅图画非常美丽啊，这配合的很好啊，那么我们知道摩西的那个祷告不是光是言语而已啊。我们这里说明什么？说明一件事情，祷告啊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用力的，不是肉体用力啊。这说明，因为他要把手一直举着啊。你看那个摩西那个时候都80多岁了，80多岁的人呢，叫他手这么一直举着啊，从早举到晚，这不容易啊，对不对？哎呀，所以他这个手举着的时候怎么样呢？下面就打胜仗，这个手啊一软了下来，下面就打败仗。奇怪了，这个征战呢、也不在乎这个约书亚多勇敢啊，这个征战呢是在乎这个山上的摩西。你看那整个征战的控制局那个关键是在山上，那奇妙。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这就告诉我们呢，在教会的属灵征战里面那个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圣徒们的祷告。所以这祷告聚会很重要啊，教会的祷告聚会很重要，我们的祷告聚会一软弱啊，那么下面就打败仗了，不管他多有恩赐也不行啊，所以教会的祷告一强劲有力的时候呢，下面就打胜仗了，这是真的。我们像看有时候传福音也是这样的，你下面真的祷告的灵很迫切，有时候个弟兄上去讲，也许讲那个真的不怎么样，但是很奇怪，得救人很多，这个是祷告的功效，这不是靠恩赐。所以今天呢，我们时代在这方面有缺欠啊，我们都把这些服事寄望在一些恩赐上面，忽略了背后的祷告。其实真正的关键是在祷告，不是在乎的恩赐。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难转啊，今天我们到今天不容易转。我常常感觉，如果我们教会的祷告够的话呢，任何个弟兄姊妹上去做点见证，恐怕都很有力量。所以这个征战呢，你必须要相信这是属灵的原则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摩西的手发成，那摩西为什么带着亚伦霍尔上山，我们现在就晓得了啊。因为摩西这个老练的战士，他真是知道这个祷告是需要扶持的，如果没有人的扶持，他没有办法维持啊。他这个举手就仰望神了，对吧？所以我们在仰望神的事情上面，有时候我们会有软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旁边的弟兄姊妹呢就怎么样，就应该用灵来扶持啊，加强他的祷告。所以在教会的祷告上面来讲啊，不都不是单独，你个人祷告是单独的。所以进到教会祷告中的时候，我是常常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过去哈，我那个在我原有的聚会里面呢，那年长弟兄们总是教导我们的，别人祷告你要阿门，阿门啊，哎，他这个阿门呢是什么？是一种的扶持啊。还有一个弟兄解释哈，他这个阿门是什么意思？阿门就送他一程，哎哎，他不是说哈利路亚，你后面阿门，他再把他再往上推的，哎，就更高更高一层了，哎。哎今天我们好像他祷告就是他的，连教会的祷告也是这样，其他人就是旁边听的，这个不行的，他的祷告刚有点软弱，你这边的阿门一下，他力气就来了，他那个就跑得更快了，所以有很多时候学着啊，弟兄姊妹学着阿门的，有一阵子啊，弟兄们甚至教导我们说呢，那别人这么祷告一句，你后面再加上两句这样子，我那个有点干扰啊，你至少你阿门啊。我们知道在初期教会里面是这样的，你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讲到了，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呢就讲到了，保罗说如果你有人在这样说说，那如果你光讲方言人家听不懂，人家怎么能给你阿闷呢，对不对？你看，所以那个聚会里面呢，这个阿闷就是一个灵里面的扶持，这个阿闷的意思就是说呢，也等于是我跟你同心呢，你说感谢主，我说阿闷，我说我也是，对，跟你同心啊。所以呢，这里我们看见亚伦户尔在祷告的事上给这个摩西很大的一个帮助，两个把他手给他扶住啊，不让他手发软，非常好。哎呀，不仅发软了，那个摩西也年老人家这个站得累了，八十多岁也站不住，然后给他搬个石头来给他坐上去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圣经这都有意义，这个石头也是指主的一个预表了啊，就安息于主了啊。这个时候他累了，对吧？叫他坐在主里面的，这样子哈。所以我们看见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怎么样，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扶持啊。我们就可以想起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九和二十两节啊，里面那里讲说。有个很宝贵的应许，说在地上只要有两三个人，两个或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就必与你们同在，对不对？那么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有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有释放。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你就是两三个人的原则。所以呢，这个叫做身体的祷告，教会的祷告啊。固然有时候我们个人的祷告也很好了，但是呢要更注重的是这个教会性的祷告，在祷告这是一个教会的原则。所以你又想起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内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怎么样，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对不对？我们晓得这个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是指的教会说的，所以我们晓得有很多时候这个两三个人站在这个身体的原则上的时候呢，仇敌就没有办法胜过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个人祷告还有点软弱，但是呢，教会的祷告是有力量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在山上这样祷告，一下就打了胜仗。但是摩西的手会有软弱的时候，这就叫我们想起了有另一位，他在天上为我们祷告啊！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啊，他在天上为我们祷告，感谢主，在那里那一位他是永不疲倦的，他也不打盹，怎么样，也不睡觉，他的手永远不会发酸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有许多时候当我们在灵里面感觉缺乏的时候呢，你要想起主也在为你祷告，那就有力量啊。就在地上的这个征战这个还是要靠着什么，靠着祷告来扶持。所以今天我们在祷告的生活上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在这里告诉我们，尤其我们晓得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呢，弟兄姊妹，我们正处在什么？处在一个征战的一种光景中，一个属灵的征战啊。你要知道这个属灵的征战啊，它不是说哪个地方是战场，这个到处都是战场。实在讲，最大的战场就是我们的肉体，对不对？ 那这样讲的话呢，我们是每时每刻每天都在打仗啊，所以你看这个祷告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有时候啊，大家觉得哎呀，教会的祷告聚会啊，有好多弟兄姊妹很轻看，觉得是这个的，没什么，这个听到比较重要是吧？所以每次礼拜天来的人最多啊，这个祷告聚会呢，就这个人比较少。我感谢主，在这里我们看见还有不少弟兄姊妹愿意参加祷告聚会，有的教会真的是人少得不可怜的。我上次听说在多伦多有个聚会，那个聚会呢好几百人，那个祷告聚会呢，只有一个牧师加上两个长老，就是，就那么祷告聚会就那么三个人，那这个什么祷告聚会呢，对不对？我当然两三个人的原则也有了，不过呢，这个实在是太软弱了，这个太软弱了，所以那个教会光景呢是没办法维持的。今天我们不能靠这样的讲，当然不是去嘲笑别人的，我们实在感觉很痛心，今天生的儿女们对神所给我们最大的权柄，我不够认识。所以我们在这些点上呢，我们这个实在是亏欠我们的主啊！感谢主，摩西在山上有了亚伦护耳啊这么的一个扶持啊，结果怎么样？约书亚怎么样？在山上怎么山下就打了胜仗了啊！这个他杀了这个亚玛利的王和他所有的百姓，然后呢，神对摩西说啊，你要把这个什么？把这个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把它除灭掉。圣经这个话一出现好几次啊。当初摩西是顺服神的，对不对？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完全怎么样把亚玛利给他除灭。可见神要他们除灭他，就神多么恨恶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直到今天呢，亚玛利的名号还没有被除灭。亚玛利就是我们肉体中间的那个败坏的天性的啊，按照属灵意识来讲的。不过呢，我们晓得真正的亚玛利人是没有了啊。今天这个世界上真的这个名号应该是没有了，没有再听说过。那神对摩西说呢，你要把它写在书上啊，怎么样？要念给约书亚听啊。这个就是对约书亚怎么样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什么叫写在书上呢？怕他忘记了，对不对？那就说这件事多么的重要啊，要把它写下来，要时刻的念啊，常常念给约书亚听啊。那么就是天天提醒他，要对付肉体，对付肉体，对付肉体啊。所以说对年轻弟兄姊妹最好是这样讲啊，要学着对付肉体。年长弟兄姊妹为着年轻弟兄姊妹祷告啊，常常提醒他们啊，这个肉体是需要对付的，不能容让这个亚玛利能存在，最好把他名号除掉。所以这是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啊，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看见哈，这件事情之后呢，摩西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就是耶和华是我得胜的力量啊。我们知道在战场上面呢，这个旌旗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旗帜，古时候打仗是这样的，现在好像也还是很注重这个啊。现在都是拿国旗，对不对？古时候呢，哪一个将军呢，他就有一个旗子啊，拿着他的旗子出去说，哇，这个士兵一看见是他的旗子，哇，这个士气就大振啊。尤其那些名将，古代的名将啊。那我们晓得在古时候这个旗帜是一个代表啊，一个征战得胜的一个代表。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高举基督的大旗，对不对？这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啊，就主永远是我们征战的力量。所以他们在打败这个亚玛利人之后啊，那么在那里他们筑了一座坛啊。那这个坛呢，我们晓得哈，烛坛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荣耀归给神。就说呢，他们在那里一个重要的宣告，只有我们的主是永远的王，他是真神，他是配得敬拜。那么这是一面的意义。那么坛的另外一面意义说什么呢？我们没有自己的夸耀，我们不活在自己的里面， 这个仗打胜了，这是神的得胜，不是我们的。所以在侍奉上，在经历上啊，弟兄姊妹，我们永远的要守住这个地位。假使今天主使用我们呢，能够让我们在一次的征战中间得胜的时候呢，你要把荣耀归给神，要赶快足坛呢。啊，今天我们看见在地上多少侍奉主的人，神给他恩赐，给他能力，他在那里行了一些的好像成功的事情之后呢，把自己高举起来了，得到处高举自己啊。弟兄姊妹，这个缺少祭坛的生活，你不知道把主高举起来啊，那么把自己高举起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摩西足坛是很有意义的啊，就说呢，不活在自己的里面，没有自己的一个夸耀。然后呢，他的最后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已经起的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啊。所以这个和肉体打仗的事情是什么？是世世代代的征战啊。那我们这一代呢，有没有征战呢？有啊。我们现在跟我们的肉体打仗，我们的肉体跟保罗的肉体也不一样，跟彼得肉体也不一样。他们在他们那个世代中打了那个仗，今天轮到我们了，对吧？所以每一代过来都要经过这个征战。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呢，弟兄姊妹，没有哪一代的人，没有哪一个人不需要这个征战啊，每个人都需要这个征战。所以我们的肉体呢是时刻需要对付。真的，这个肉体啊，你一稍微一不注意它就溜出来了。这个你稍微的放松一点呢，它马上就开始就站起来了啊。你稍微不注意它一点的话呢，它就在你的生活中间呢就显露出来了。所以这个对付肉体的功课是我们在属灵的功课上面啊，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学习。所以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可以看见啊，我们从开头就讲到神要得罪一般侍奉的人，对吧？这个侍奉的人呢，那么前面我们讲了很多，现在这个旷野的路呢，最主要就是对付他们的肉体，对付他们的己。所以在这个旷野里面呢，这不是一句光是笼统的一句话，我们看见他们在那里有吃的方面的需要，有喝的方面的需要，对不对？还有各样不同仇敌的这种征战。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也是一样，主把我们摆在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里面，我们经历各式各样不同的属灵的这个经历，属灵的征战啊。所以一个好的侍奉主的人，一个真正能叫主能托付他自己心意的人，乃是一个真正在肉体上被对付过的人。所以我们才很多弟兄们常常都这样讲啊，在世界上面来讲有所谓的天才，在属灵的事情上从来就没有天才，不可能有天才。你要对付肉体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并且呢不是短时间就能够见效的，对不对？需要长时间在做这些操练和学习啊。你恩赐可以，有人可以很年轻就很有恩赐啊，那个坐起来的时候可能看起来很明亮啊，很耀眼，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他在神的跟前，他要真正能在主的手中真正被神用，他必须在生命的路上跟随主。而在生命的路上跟随主，第一个重要的学习就是对付肉体。假使从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对付肉体，到老的时候就很困难了啊。我曾经碰见过一些在基督教里面可以说是很有名望的一般侍奉主的人啊。哎呀，我常常感觉这些都是一个见解，一个提醒。我曾经看见一个从前呢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那年轻时候传福音啊，好有能力啊，那个传福音呢、啊，那个都是感动人的不得了，不知道带了多少人信主啊。但到他呢70多岁的时候，我再去听他那次听他讲到，里面很失望啊，非常失望。年纪老了，身体不好了，在台上呢，他还要唱。还要表演啊，哎呀，好像年轻的时候可以了，年老的时候呢，不能再靠这个恩赐，要靠什么？靠生命，靠生命的度量啊！如果你到了年老的时候，你还要依在这个那天呢，并且在台上讲了半天呢，到最后呼召也没有什么人起来，这个答应呢、哎呀，他弄到一个地步啊，他在上面等于是哀求别人了， 他说我传福音传了这么半天，你怎么没有一个人这个愿意接受主呢？他说总有一个人站起来嘛，让我今天好回家好睡觉的，不然我今天回家睡不着觉的。你看这样子，哎呀，弄到底下那些教会里，我看见他们那个教会里面的执事长老们呢，大家坐了一团，所以就赶快去椅子上就拉人了，那么就拉，那勉强拉出六个人，我记得还很清楚，那么勉强拉六个人。哎呀，我跟另外一个年轻的同工坐在我们里面，实在是好难过啊，真难过的不得了。所以你会看见今天啊，在教会中侍奉的，有的弟兄姊妹们到了七八十岁到九十岁啊，生命还是非常的丰盛啊，因为那个就不再靠恩赐了，你这到老的年老的还是靠恩赐的不行。所以你年轻时候怎么一定要学习对付肉体，这个属灵生命才会成长，那么才会有用。所以感谢主啊，约书亚在年轻的时候，摩西就让他对付肉体，所以后来他果然成为以色列百姓中间的一个好领袖，对不对？他能带领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呢，能够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并且在迦南地啊打败迦南地的31个王啊，势如破竹啊，每一个地方都被他攻下来了。你看在他年老的时候啊，最后他把他的全家带到以色列百姓跟前，他说什么？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多么荣耀的光景！所以今天呢，我们觉得在跟随主的路上啊，尤其青年弟兄姊妹，你开头不要一下上来就求恩赐，你最好是什么呢？是对付肉体啊，对付肉体。我记得我刚出来侍奉主中，年纪很轻，有一个弟兄啊，他这个人蛮肉体的，他讲了一句很好的话啊，最好呢，我们把这个孙弟兄啊给他埋在一个地方，埋他10年啊，那时候叫他不要出头10年啊，我说阿门。是啊，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些啊，当然到今天我承认还是没有对付的好了，但是无论怎样被提醒的时候还是好有好处。就在教会里面啊，弟兄姊妹在侍奉上面来讲，在属灵的征战上面，我们第一个重要需要对付肉体。所以这个17章这里啊，给我们看见一些重要的一些侍奉上的原则。所以吃饱了喝足了啊，现在就开始进入征战。好，我想我们就请在这里做一点祷告。